在我们今天进入讲道之前，请我们一起的看一段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十五到第十八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那就请你翻到哪一段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十五到第十八节。那神的话这样的说，你知道所有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他们当中有腓基路和黑摩基离，愿主赐怜悯给亚里斯佛一家的人，因为他多次使我畅快，也不以我的所念为耻。他竟然来到了罗马，迫切地寻找我，结果找到了。愿主在那日使他从主耶稣也得着怜悯。你也清楚知道他在以弗所是怎样的多方的服侍我。那这是一段大家可能熟悉，但是往往也要有点不太知道如何处理的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现在一起的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圣经里对我们所说的话。当我们明白了之后，也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知道如何的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我们将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愿你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对我们说话，也给我们众人都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聆听你今天要我们所学习的。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就讲到有两个游客，那和一只熊，他们这两个人在森林里在走的时候，就碰到了一只熊，然后其中的一个呢，就马上的就爬到树上去躲起来。那另外的一个因为那边的树他爬不上去，他只好留在树下。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就记得有人说，这些的熊对死人是没兴趣的，所以他立刻的就伏在地上，就假装就死了。然后这个熊就慢慢的走过来，然后在他的面孔和他的耳朵旁边闻来闻去，那就觉得这个人已经死了，所以也没什么兴趣，所以他就慢慢的走开了。然后这一切在树上的那一个人他都看见了。他下来之后，他就问他说："我刚才注意到这个熊，在你的耳边好像跟你说了一些话，他跟你说什么？"然后这树下的这个人呢，就想了一下，他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只不过跟我讲了一句话，那句话就是那些在危难中离弃朋友的人，你要小心，就不要跟他们做朋友。"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不少的人，大概在生命的不同的阶段里，可能在我们年轻一点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年中年或者年长的时候，都会经历过一些这样的遭遇。可能我们会被一些我们所熟悉的人，我们认为是很亲近的人，在困难的当中被他们背叛，被他们背弃，或者感觉到被人甩掉了一样的。刚才我们念的这几节的经文，虽然只有四节，但是我们可能看见的，在保罗所说的，就是在他有需要的时候，他被人背弃了。然后在同一个时候，又有另外的一个人出现，带给他有鼓励，有心灵里面的更新。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要的就提到三个人的名字，所以一般很多时候我们讲到的人，不知道怎么在讲这一段的经文，那因此很多人就在更长的一段经文里面就稍微提了一下这三个人都是一些的正面或者是负面的榜样。这三个人的名字蛮特别的，一来就是比较不太容易记，二来就是他们都是在圣经里，在新约圣经里，这是唯一次的出现，除了 提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五到十八节之外，你就再也看不见这三个人的名字了。那从这一段的经文上下文，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在两个多月前在看的时候，就保罗在这里就在那里提醒提摩太说，提摩太啊，你要刚强嘛，你要站得住，你不要以福音为耻，你也不要以我为耻啊，你不要像那个爬到树上的那一个人了，看见熊来他就跑掉了。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在那里提醒提摩太说，提摩太除了不要以福音为耻，除了你要刚强等等，提摩太你还要有一个怜悯的一颗心。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 ，OK， 好，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首先来熟悉一下保罗。虽然这个重点是在提到保罗提了这三个人，但是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来认识一下保罗。你大概会看见保罗在这里表现出他对人的一些的重视啊。当我们在研读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我想我们多次的都提到我们很能够跟提摩太认同，是不是？至少对我来说的话，我很能够认同提摩太。但我们或者有人也会说，我们像他也好，他像我们一样，我们很容易的被人的威吓。有些的时候我们会以福音为耻，也有些时候我们看见一些基督徒在众人面前的表现，我们也会以那些的基督徒为耻，是不是？我们往往也需要被人家提醒啊，无论在什么时候，顺利的时候也好，不顺利的时候也好，艰难的时候也好，容易的时候也好，都要记得与人分享耶稣，要去传福音。所以我们觉得每一次在看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觉得有一种的温暖，觉得呀，提摩太就好像我一样的，或者我就像提摩太一样，就像一个人啊，有我们的软弱的一个层面。但同一个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这个保罗是一个相当刚强、一个壮胆的、一个不动摇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很少在讲到的时候听人说我们要像保罗，是不是？因为觉得那是大概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事情。像提摩太的话，这个蛮好的，是不是？因为像好像我们人一样的。但是当我们仔细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比如特别是在提摩太后书，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保罗就是有点像我们一样有血肉之躯，而且是蛮有情绪情感的一个人。首先我们看到的保罗是一个蛮强调关系的一个人啊，譬如说他在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在罗马书的最后的一章，他就列出了有33个人的名字。然后你会发现在33个人的当中，有24个人都是在罗马的。然后可能当我们再进一步去来研究这本书的时候，会发现最惊讶的是，当保罗写这些人名字的时候，他根本都没有去过罗马。也很可能在他的旅程里面，在其他的地方他遇到了这些的人，后来这些人回到罗马，在那里居住，参加了罗马的教会。所以保罗虽然没有去过罗马，但是他能够把这些的人的名字一个一个的把它列出来。然后如果你看保罗其他书信的时候，也注意到保罗为了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人和他所遇见过的人，在那里为他们祷告。然后我们感觉到他的那种的情感哦，这一个部分跟这些人好像是分不开的。譬如说在哥林多，这里，好，对，在哥林多后书啊，这后书这里有一句话是：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陷在罪里，我不着急呢？他是说，当我看见你软弱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感觉到软弱；当我看见你们现在罪当中的时候，我自己也感觉到非常的焦急、焦虑，是不是？当你看这一类的记载，你会体会到保罗对人的那种的重视，他看重的是每一个人，他和人有一种的 不是光是高高在上，然后对着你在那里教导。当你软弱的时候，他感觉到软弱；当你病痛的时候，当你痛苦的时候，他也好像跟你一样的在那里感觉到痛苦的。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是如此的？我们的人都是相当的重视，特别有时候你也很希望人家能够看重你，是不是？当我把你名字读错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啊，我的名字应该是这样这样的念，因为你看重的是这一个关系啊。有时候我会遇见一些的人，我会问他啊，你以前在哪里聚会？呀，他说真不好意思啊，我都不记得那个教会的名字了啊。然后你说那个牧师是谁？当然了，做牧师的总以为你大概可以忘记很多事情，但是牧师你不会忘记吧？然后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啊，那牧师的名字也不记得了。那我说谁替你施洗呢？他说呀，这个更糟糕啊，那替我施洗的那个牧师我都忘记他是谁了。然后你问他啊，那你在那个教会你听过些什么样的道，你记得吗？他说耶，牧师真不好意思啊，都完全想不起了，是不是？当然这些话对我们牧师来说的话是一种蛮大的打击，你往往以为自己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然后过了几年之后人家把你的名字也忘记了，你替他做了什么他也都全部都忘记了。但是他们会记得啊，我记得在那个教会有某某人在，我记得那个教会的人，是不是？当有一天你离开了磐石教会，过了很多年，你回想牧师是谁，你不一定会记得；讲道的人是谁，你大概也不一定会记得；长老是谁，你大概也不一定记得。但是你会记得某某人在那个教会，我认得他，我还记得他，是不是？我相信我们大概也都是这，也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也在那里看重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正如我在过去的好几次的不同的教导讲道的里面，在神的眼光中没有一个人是无关重要的，没有一个人是我们叫做的英文叫做 small potatoes， 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但愿这在我们这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培养这样的一个气候，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接下来的来看的，保罗除了对人的那种的重视，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保罗目前的心理的状况，透过他所写的我们来认识他一下。我还记得在圣路易斯的时候，我相信大概我们当中这个黄牧师可能会这注意到，每一次我们开车到最有名的那个拱门的那个 arch 的时候，当你要往左转，在你的右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酒店，一个 hotel， 我都不晓得那个是不是真的酒店呢，还是以前在，然后一直就存留的。它的名字是非常的特别，它的英文名字是叫做 Broken Heart Hotel， 破碎心的那一个旅馆。那我一直都没，我好奇，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寻找这个 Broken Heart Hotel 的名字的来源到底在哪，会不会跟这个 Elvis Presley 唱的一首歌有一点的关系，一个破碎心的一个旅馆。你有没有这种的遭遇，心的哪感觉到心的哪一种的破碎，心好像被人捅了一刀，造成了一些的伤痛。在一节的短短的经文里面，让我们来看他说的，他说你知道吗，所有啊，我们要特别记住注意的，所有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他们当中有腓基罗和黑摩基利。让我们尝试一下把这一句话把它解开来看一下。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写，那时候的监狱是在地牢里，不容易找得到的，就算找到了也是不容易去的一个地方。然后亚细亚呢，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西边，那包括了以弗所，那是当时亚细亚最大的一个城，以弗所这个城市，在那里也有以弗所的教会。然后保罗说，在所有啊，你要记住的注意的，所有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 他大概是指着在所有亚细亚的信徒都离开了他。那当然，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一下的，是不是真的都离弃了保罗呢？那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一封信的时候啊，那我们知道了提摩太没有离弃他，提摩太也在亚细亚，提摩太是在以弗所的教会里，提摩太没有离弃他。然后在这一封信的第四章，保罗又提到了一些的名字。那从这些的名字里面，我们也知道这些人没有离开了他。然后这里有的人名字叫格勒士和提多，他们是的确了离开了罗马，然后一个去了加拉太，另外呢又去了一个大马太。在他们当中的底马以前是童工，那后来因为按照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贪婪的世界，他就离开了保罗，去了帖撒罗尼迦。然后也有一个叫做亚历山大的人，他也是多次了伤害保罗。然后在15节，保罗的提到又特别的提到，这两个人，对，这两个人，一个是腓基路，一个是黑莫基林。这个两个人也是在新约圣经里，在这里唯一的一次的出现，而且他们的出现是跟离弃保罗是有关的，背弃保罗是分不开的啊。我们对这两个人的认识也是非常的微小，但是从这一句话里面，他们很可能是保罗的一个朋友或者以前的一个同工，现在居然保罗在公众的面前，就是在写这封信是给大家念的，在那里就说这两个人离开了他。我相信这样的一句话，大概对保罗反映出这个两个人的离开对保罗的影响，甚至是对保罗的一种的伤痛。你有没有注意到，当我们心灵受创伤的时候，当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情绪低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感觉到好像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都离弃了我？保罗在这里就说，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我，都离弃了，抛弃了我。提摩太，你要知道，他们都离弃了我。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不是单单说这句话正不正确，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当时保罗的心情，他的那一种的受伤。不知道你和我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这种的话，是不是？我自己有时候，在服侍的经历里面也会讲过，哦，在这个教会没有人喜欢了我了，这个教会的人对我都是不友善的，或者我们有时候我们做传道的，我们做牧师的会说，然后我就会问，怎么你知道人家没有听？你看他们都在看手机。那当然有人会说，他们看手机可能是这台手机里面的圣经，是不是？那当然那是最理想的一点。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圣诞节的一个聚会，一个礼拜天，然后我有一个同工，他在上面，我们那时候教会的这个音响的操纵是在楼在上面的，他就拍了一张照，然后很快的就发给我，他说：“牧师，你看看你在讲道的时候，会众在做什么？都是在看手，有时在看手机，有的时候在看手板。”这是，但是。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他们都看这些，他们好像都没有在听你讲道，是不是？当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啊，都没有人理我，都没有人在听的时候，你所听见的是什么？是一种的自我的可怜，是不是？哎呀，我这个人真好可怜，我这个做传道的，这个做牧师的好可怜，你看都没有人在听我的，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也讲过这种话？啊，你看我多可怜，没有一个人喜欢我，都离开了我。没有人在那里关心我了，特别是当我们自己感觉到那些重要的人离弃了我们、背弃了我们，我们就会感到特别的伤痛。那些曾经是我们的朋友、曾经是我们的同工，现在都沉默了，或者开始在我们的背后在那里说我们。当你体会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是一种很伤痛的一种的经历，是不是？那些我们不熟悉的人，那些跟我们的距离相当远的人，他们的背弃，他们的离弃，我们不一定会有太多的伤痛，是不是？你不理我就不理我， 但是那些我们认识的，那些我们认为是重要的人做了这些事的时候，就会真正的伤我们，令到我们感觉到痛，然后令到我们会说这句话：所有的人都离弃了我，没有一个人在这个教会里是喜欢我的，是不是？你有没有说过这种的话，或者是你有没有听过这种的话呢？当那些重要的人离弃我们的时候，不错，是很痛的一回事。这一种的伤痛会带给我们那种孤单，那种的孤独感。然后在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我们看一下保罗说的一些的话。保罗说，提摩太啊，你要尽快的来到我这里。他在地牢里，然后他说，提摩太，你要快一点的来。然后十三节，我在特洛亚，在加布的那里的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还有那些书你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的疲倦。当然在这里我们不一定知，我们不知道保罗所讲的是什么书，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不是单单就是说我那里的圣经，他也知道有其他的书本。保罗在这句话的后面给我们感受到的是，在这里他相当的孤单，在一个地牢里面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在那，所以他说我需要你来，你快一点的来，尽快的来，最好因为这里也很冷，最好在冬天之前就要来，还要记得要把书也要带来，因为是孤单，所以也需要，不单只需要有人在身边，也需要手上有些的书来看，来陪伴着他。你看到这些话的时候，感觉到充满了人性的话语，也反映出保罗在那些时候那种的孤独和孤单的那些的感受。我想我们大概都知道，那种被人背弃的时候，那一种孤单的，你会感觉到好像全世界只剩下了你一个人。那时候你多么的期待有一个人能够到你的身边。但是现实也告诉我们，当我越感受到你在那里自我可怜的时候，在我的内心有一种很莫名其妙的一种的抗拒，是不是？你越看见他在那里自我可怜的时候，你往往越怕的在那里接近他，因为你不知道要怎么跟他说话，因为你知道，哎呀，这些都是你想象中的事，是不是？当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感觉到越来的越孤单，多么的期望有一个人来到我们的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喻啊，身体跟影子在哪里有对话，你的身，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这个 shadow 啊，影子在说话。这个影子啊， shadow 就跟身体说，你看你哪里能够找到像我这样的一个好朋友，在阳光之下的时候，我一定在你的身边跟着你，在月光之下，我也在那里跟着你。你在哪里能够找到一个随时同在的一个好朋友，是不是？然后身体就跟他说，你讲的真的一点都不错，你在阳光之下你都是跟着我，在月光之下你也是跟着我，但是当没有阳光没有月光的时候，月亮的时候，你在哪？是不是？当我们将这些背弃的感受、孤单的感受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的破碎，一个受了创伤的一个心灵，很容易的就继续的掉进沮丧里面，掉进这种自我可怜的状态。没有一个人在我身边，哎呀，你看我多可怜，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走了，所有的人都离弃了我，没有人关心我。往往我们很可能也在这种状况里面会停留一段蛮长的时间。然后我们继续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来看一下，在这里的一些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在十六到第十八节啊，这里这两句话。愿主赐怜悯给阿里斯佛一家的人，因为他多次使我畅快，他也不以我的所念为耻。他竟然来到罗马， 迫切地寻找我，结果找到了。愿主在那日使他从主那里得到了怜悯。你也清楚地知道他在以弗所是怎么样的多方地服侍我。当保罗在他生命低潮的时候，阿里斯佛就出现了。好像刚才讲的那两个人，腓基路跟黑摩基利一样，我们对阿里斯佛的认识也是非常的有限，他的名字也只有在这里出现了，然后在新约、在整本圣经里面再也没有出现过，所以能够知道对他的认识是不多的。他可能是从亚细亚那里过来，甚至是从以前可能是在提摩太的那一个教会里过来的。不过从这两句话里面，我们对阿里斯佛还是有一点点的认识。首先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他们有以保罗这一个囚犯为耻，为羞耻。你还记得在2个多月前3月，我们在看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听见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不要以我为羞耻。”是不是？在这里，阿里斯佛没有以保罗为羞耻，他特别的来到罗马来寻找他。罗马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友善的地方。曾经有一个时候，罗马帝王要所有的基督徒都要离开罗马这个城市。然而，保罗在这里做了囚犯，并且是一个死囚，在那里随时等待这个死刑的执行。在那些的日子，你要找一个囚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你想想，如果阿里斯佛去了政府的部门，在那里问，在那里打听保罗在哪，他们会问保罗是谁，然后又问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囚犯。阿里斯佛大概会说他是个死囚，然后他们会问他犯了什么法，犯了什么罪。阿里斯佛会说他是耶稣的使徒，他是有颠覆罗马帝国的罪名。你敢不敢对着政府的人员说这句话？是不是？但是阿里斯佛在这里没有以福音为耻，他也没有以保罗这个囚犯、福音的囚犯为耻。其次，如果你是罗马帝国的官员，你大概一定会问了，那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如果是同党的话，那阿里斯佛的命大概也不能保得住。但是阿里斯佛没有以这个为羞耻，他在那里在寻找保罗，一直找到为止。就让我想起很多人，可能你们透过不同的管道，在网站上也看见，成都的王怡牧师，自从去年12月9号被逮捕之后，已经有半年多，不知道下落。那你敢不敢去公安局打听一下，王怡牧师在哪？是不是？如果不小心的话，你会不会也会遭遇到同样的命运呢？但是阿里斯佛居然的去罗马去寻找保罗，迫切的寻找他，这个需要勇气，不单是勇气，也需要有家人的支持，是不是？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说：“愿神施怜悯给他的家人。”那我们再看这里，他的师父除了没有以福音和保罗为羞耻，他有勇气。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当他找到了保罗之后，保罗怎么描写？他多次的使我畅快。畅快这两个字，在希腊文的字根，乃是讲到心灵，讲到灵魂。所以保罗是在这里说，因着阿里斯佛的来到，我的心灵，我的灵魂得到了更新，得到了鼓励。阿里斯佛在保罗的身边，再一次的提升了保罗的心灵，将医治带进了一个受了创伤、一个孤独、孤单的一个心灵。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相似的经历呢？当我们自己在生命里遇到低潮的时候，感觉到好像没有人关心我们，感觉到被以前那一个或者一群很熟悉的人背叛的时候的那种的感觉到那种的伤痛， 有时候往往在这些的时刻，会有一个人在我们的身边出现。这个人很可能很简单的就问了我们一下，你最近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就是这一句话就带来给我们莫大的一些安慰。或者有一个人在我们的身边，或者是在礼拜天我们聚会，在聚会开始的时候，聚会结束的时候，坐在我们的旁边，就在那里问了一下，我怎么样可以为你祷告？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举动，一句的话，就能够将我们带到，将我们的心灵带到了另外的一个层面。这样的一句话，这样的一个问安，这样的一个问候，怎么样可以为你祷告？你好像有很多心事一样，这样的一句话，是什么样的一个举动呢？是不就是我们熟悉圣经的人所说的？这是一个怜悯人的一个行动，在英文里面是 the act of mercy。我想到有一个姐妹的分享，当她朋友知道她得了癌症，不应该过分的疲劳，然后就叫她你不要再工作了。然后她说我不工作谁来养我呢？她的几个朋友说，她说你放心。让我们几个人来养你，这我想这是爱，这是怜悯，这是一个怜悯的行动，不是一句风凉话。哎呀，你不要工作了，工作这么辛苦，不要工作了。你不要工作，没有收入，不要紧，我们来养你，是不是？这其实也不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吗？在第五章的第七节，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亚历士佛在这里所做的是什么？在里的寻找，那保罗迫切的寻找，把他找到了，然后又带来了这种心灵的更新给保罗。亚历士佛在这里所做的是在遵守耶稣的教导。不但如此，在马太福音的25章有一段的经文。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然后义人就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就给你吃，喝了渴了就给你喝呢？或者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在监里就来看你呢？主要回答，王要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要做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在坐在我的身上呢。阿里舍佛向保罗有这个怜悯，他的家人也在那里让阿里舍佛冒了生命之险去找保罗，然后向保罗施怜悯。所以保罗在那里说：“愿神怜悯他的家。”也在这里加多了一句话，就是在那最后审判的日子，阿里舍佛。也会得到了神的怜悯。当然，在解经的时候，在这里就在带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没有答案的，我们只能够猜疑。在这里，好像保罗没有说愿神怜悯阿里士佛，只说愿神怜悯他的家。会不会在这个时候，阿里士佛就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阿里士佛已经离世，已经去世了？我们不知道。但是从这句话的意思，我们都在问：为什么保罗没有直接的愿神怜悯阿里士弗？乃是说，在将来审判的那日子，在最终的那一天、最后的那一天，当我们都遇见主的时候，愿神怜悯他，愿阿里士弗也得到了怜悯。也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所说的。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保罗写这些的时候，他非常的清楚，在告诉提摩太，也告诉了你，也告诉了我，我们要在那里像，要效法阿里士佛。你不要以福音为耻，你不要以我这个为福音被囚的人为耻，但是你要像阿里士佛一样的那样的刚强，不要单看自己的需要，自己的难处。也要放眼看向我们身边的人的需要， 他们的孤单，都要有一你我们也要有一颗怜悯的心，有一个怜悯的行动。有许多的人会说，在每一个教会的每一排的座位，都会一定有一个人是受到创伤的，是一个心灵孤单的人。保罗在这里也间接的将提摩太和我们指向了耶稣。不错，阿里瑟佛是一个蛮有怜悯心的人，但他的怜悯的行动到底还是有限的，是不是？他可能多次的去看了保罗，可能在罗马待了一段的时间，但是他还是不可能一直都在保罗的身边。那只有那一位的耶稣，那一位完全的怜悯者，能够长久的在你的身边，能够在我们的身边，在那里安慰我们，在那里鼓励我们，不停的使到我们的心灵得到了更新，使我们的心灵能够再一次的苏醒过来。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这三个人的名字，也都是在新约里面只出现一次的。其中两个人的名字，在过去的2000多年来，每当人一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会记得这两个人。一来名字很难念，二来一看到他们就是跟离弃保罗、背弃保罗是有关的。另外的一个人，他们就是那一个爬到树上去的那个人，是不是？另外的一个人，阿里瑟佛，2000多年来，每一次看见这个名字，就会想到他是个施怜悯的一个人。使到别人的心灵能够得到更新。他在保罗生命最低的时候，他出现了，他在那里帮助了。然后这三个人，你要与哪一个认同呢？你是像腓基路，或者是像黑摩基尼呢？还是你和我要像阿里瑟佛，像我们身边那些低沉的、灰心的人、伤痛的人，在那里施怜悯呢？最近有一个弟兄，国内的一个弟兄写短信给我，我跟他谈到这段的经文，然后他说最近有人跟他说，你就是我的阿里师父，我说非常好啊，恭喜你，是不是？我又想到另外的一个人，当他在好几年前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是一个被背弃、一个被背叛的人，在生命最低的深谷里。然后神在教会里就将阿里瑟佛带到他的生命里，不是单单一个，带了几个人进到他生命，然后你就开始看见这个生命的改变，看见神在那里医治他那一个受伤的那个破碎的心。然后过了好几年之后，当我们再看见这一个人的时候，看见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阿里瑟佛。在那里帮助那些身边灰心受创伤的人。我相信，在磐石教会的这个群体里面，大概总会有人会感觉到，有时候感觉到被人背弃。特别是那些你认为是非常亲近的人，你觉得痛，你觉得孤单，你的心受了伤，你的心甚至破碎了。我非常的高兴，今天你在这里。我心中的一个祷告，就是愿你在这一个群体的里面，能够让神将一位、两位的阿里瑟佛带到你的生命里面，在那里鼓励你，在那里安慰你，在那里使你的心灵的更新。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阿里瑟佛在我们的生命里，是不是呢？然后，当你在这里经历到这个治疗，经历到这个更新的时候，我们的期望是有一天，你也能够成为另外一个人的阿里瑟佛，在那里帮助他，在那里鼓励他。耶稣说，怜悯人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在同一个时候，也千万的让我们不要忘记，就算有时候我们对人，包括对自己，我们会有失望。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觉得没有人来看我们。我们会觉得，虽然我不讲，你都应该知道我的需要。就是在那些的时刻，我们感觉到低落的时候， 我们都要紧紧的要来记住我们的那位主，是那一位最完善的、最完美的那一个的怜悯者。我相信人能够带给我们心灵的更新，但是我深深的相信，只有我们的主，他能够长久的将这个更新带进我们的生命里面，在那里与我们同在，令到你和我永远的不会死亡。让我们的一起祷告，好吗？我相信，然后每个人大概在生命的阶段里，我们都有些不同的遭遇、不同的感受。你大概知道非常的清楚你现在的处境，你的心灵里的光景是如何。然后你就在这个时候再一次的带到主的面前，再一次的被神的话来提醒，他就在你的身边，无时无刻的，他就在那里。虽然你感觉不到，但他就在那里帮助你，在那里扶持你，让你能够继续的走下去。或者，当我们在听神话语的时候，神也将一些人的面孔、一些的名字带进了我们的脑海里，让我们再一次的体会到他们的孤单，他们所受的创伤。或者也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问一下神，你能够做什么，能够将更新带进这些人的生命里呢？好不好？这样我们就个人的在神面前做一个适当的回应。天父，谢谢你垂听我们个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和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